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
姐姐，在家排行老二的我，从小就是一个跟屁虫，我没有什么自己的想法。台语有句话说，爱考爱对咯，就是在说我。我是第五代的基督徒，从小在教会长大，我相信有一位永活的真神，我相信耶稣基督，但我却对他的事情不怎么感兴趣。直到我大学毕业的那一年，教会里有一位非常渴慕神，决志要奉献他自己去念神学院的弟弟，他因为病逝而无法完成这个心愿。我突然惊觉到，我们的一生是如此的短暂，这也促使我开始更多的想要认识神，追求神。
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刚刚您听到的是上爱姐妹许多年前录制的生命见证中的一段，感谢主让我认识亲爱的上爱，并听她在话筒前分享她的生命见证。
我看过他的那张照片，我能感觉得出来他是一个非常活泼、外向、开朗、热情的一个小弟兄。
小男生。对。所以就是那个时候我也在想说，其实人生真的很短。
是。
虽然我现在我觉得神让我很平安的长大，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我们很常说我将来有钱的要服侍神，我将来退休了要服侍神，但我们永远都不知道我们哪一天我们就跟耶稣在一起。所以我觉得也是我在参加他的告别式的时候，我也就在思考说，其实人的一生比我们想象的短暂太多了，那为什么我不今天就开始服侍神呢？
在那个时候，我想大家一定也为这位小弟兄一直不断的祷告，神还是让这位小弟兄回到了天家。当我们的祷告并没有按照我们的意思成就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或者和你在一起的团契弟兄姐妹心里会带着疑问吗？
我觉得一定会的，一定会有这样的想法。我那时候其实也有问神，这么爱你的一个弟兄，这么年轻，然后他又愿意全时间服侍你，还是你就这样把他接走？
后来你的心是如何被安慰的呢？
我觉得真的是看见到说，当然年轻的生命过世会很难过，可是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盼望是那个在将来。我知道他已经跟耶稣在一起，然后将来我们还是会再相聚。他虽然可能他今生他没有办法全职的服侍神，可是他现在已经在天上，我全时间的跟神在一起。
阿们阿们。那后来经过了晨祷这样一段时间的操练哈，你之前说到那个很空不确定的感觉，后来是怎样的呢？
就是在这个好像很努力去追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当然不止花很多时间晨祷敬拜，然后觉得也是有更加的好像认真的读圣经。就是说不是一直读一直读，而是更多的去理解到底神在说什么。可能小时候听了很多主日学的故事啊，对我来讲是很多很多的故事，可是那跟神还有我的关系是什么？对，我觉得是我更多时间去研读圣经的时候，我就越来越认识神， 到底他的做事方式或是他心里在想的是什么。
所以其实不光是就如果我们真的想要认识神，晨祷很重要，晨祷是我们向神说话，那神向我们说话一定是我们也要渴慕神的话语，去认认真真的回到圣经读他的心意是什么。
是的，
其实是一个综合的过程。
那
我知道你后来进入到了全职的服事机构，你们的机构是一个以祷告为中心建立这样一个生活方式。能介绍一下你这个机构吗？
其实就是我刚刚前面提到，就是这个每天在这个团长
的家里
晨祷，那就是这个团长呢，他后来也是领受了明确的负担，就说那我们要来建立这个祷告殿。其实不是一个地方，我觉得我们一直在做的是一个恢复使徒时代的社群的一个模式，就是说我们不是建立一个一个的会堂，而是像初代的使徒聚集在一起就是祷告，聚集在一起就是敬拜，聚集在一起就要吃饭。对，它好像是一个生活方式。对，所以他那个时候呢，我记得我那时候跟他们一起晨祷了大概快半年，然后他就邀请我说，诶，那我们是否就大家有负担，我们一起来建立这样子的一个以祷告为核心的一个地方。
那是说比如说像在台湾当地的弟兄姐妹如果想参加晨祷的话，其实他就可以找到当地的祷告殿，就是自己去，你们就会有专人每天清晨会带着大家做晨祷，有这样一个场地，对吗？
是，对。但我们的形式比较是我们开放一个空间，然后我们台上是有敬拜团，有带祷告的领袖，但是我们一样不会去好像说哦，现在要做什么，现在要做什么，而是每一个人进来，他也许有自己的事情想要祷告，或者是说他也许是想要参与台上，我们可能会一起读雅歌书，一起读启示录，一起读诗篇，这样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参与。或者是说呢，我们还有一些时间是为列国代祷，为那个以巴的冲突，然后为世界的战争，还有许多的事情，在神看作不公义的事情，我们为这个来祷告。
哇，好棒哦！在我看来，它好像是分别为圣一个地点，大家来到这里就会自发的愿意来参与到祷告过程中。而且我在你们的相关网页上啊，看到有一个时间表，这个时间表上从早上的4点一直到晚上的11点，全天都有祷告的不同时段的这个安排，所以任何时候你去都可以加入到祷告的行列中。
对，
哇哦！
其实我们现在时间还是比较少。我们其实期待的是247的祷告
哦，
随时有人想要祷告，他都能够来到我们当中，然后就经历到神。
是，
对，这是我们的期待。我们也希望这个祷告的火是不停下来。我们知道神没有休息嘛，但可能人还是需要休息。
是是，
但我们仍然会期待说，哇，要是白天晚上都有人祷告，那就很美好。
诶，上来听了你讲了前面这么多的故事啊，你会有生活中的一些属世的很多的一些烦恼，当这些烦恼譬如说是人际关系上的，譬如说像女孩子感情上的事情哈，或者说求职，或者你同事们，当这些事情他可能对于一般的弟兄姐妹或者说其他人，可能他就会成为他一个非常牵扯他注意力的，甚至可能祷告的时候你好像是围绕着这些事情为中心，其实更重要的是以我们的神为中心。但是好像有时候你说好像同样是祷告，但是到底以神为中心和我始终是为着这些事情来祷告好像还是有点不一样。你会遇到这样的烦恼吗？然后以你常年的这样的一个操练，如果对于有这样烦恼弟兄姐妹来讲，你觉得什么样的祷告或者说什么样的心思意念的一个刻意的选择可以帮助大家再一次回到主那里呢？
我懂你的意思。我觉得回到一个我觉得也是祷告殿很重要的核心，就是身份，你的身份是什么。因为往往 我们不知道，我们求很多自己的东西，自己的事情，是因为我们不明白我们的身份。如果你知道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女儿，那你还会担心你钱不够用吗？最有钱的是天上的那一位。然后圣经上也有说啊，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熟，天父都养活它。那何况是我们。
阿们。
对，所以其实这个问题真正的核心是要先回到父亲的心，还有我们跟父亲的关系。因为我们往往是想要靠自己拼出一番事业，然后来跟神说，哦，我办到了，要称赞我吧，这样。
好像是正德神的爱，
对，是我们换得了什么。可是神却是在我们还都没有、还都不是什么东西的时候，他就知道我们，他就爱我们。对，所以当我们在这个身份的转换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说我们不缺乏。然后我们也会知道说天父的心意是什么。天父看到有人没饭吃，有人没地方住，他会生气，他会说这是不公义的。那我们为了这些事情来发声，或者是说，天父看到，举个例子，比如说像，你也可以说像天父看到说，哦，人口贩运啊，美国人口贩运问题很严重嘛，就是说人被贩卖这件事情是不公义的。所以我们为这件事情祷告，为这件事情发声。就是当我们的身份转换之后，你会知道你可以求的事情，你要求的事情是不一样
的。你是站在神的那个角度去代求，神的女儿的角度。
对，
神的孩子的角度。
神的孩子，神的孩子，神的祭司。然后我们也会说是基督的心腹。对，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如果我们是像找夫妻一样，我们跟神的关系，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是像夫妻一样，那他看不对的事情我们也会觉得不对。
阿们。是的。
好棒的分享。我们若真的笃定我们在基督里的新身份，我们是天父所爱的孩子，那不论是祷告还是生活，我们都会有一个全新的心态和眼光。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上爱姐妹的分享，学习她在祷告方面的领受。
降下你圣灵，你同在，在这里。赐下你智慧，你恩膏充满全地，降下你圣灵，你同在，在这里。赐下你智慧，你恩膏充满。